今天继续讲家庭观啊。我们说一个呵护圣经的家庭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我们曾经说过，讲过婚姻关系应该如何啊？我们说这个夫妻俩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按照圣经的道理来说，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我们说这个，这个父亲和这个母亲啊，他们俩其实夫妻俩关系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经常呢在家庭之中看见，到了生完孩子，人就觉得这个父母孩子关系最重要，但是按圣经的道理。家庭的这个重点应该是夫妻关系，应该是妻子丈夫的关系。我们上周和上上周从5章21节往下开始学习。他这里告诉我们，他说也当存敬畏天主的心，彼此顺服。22节说你们做妇人的当顺服丈夫，如何顺服主。后面告诉我们在第23节说丈夫是妇人的头，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在第25节他说你们丈夫应当疼爱自己的妻子。所以在他描述这个丈夫与妻子的关系，他是说是这么一个关系。他说这个妻子呢，他有责任顺服丈夫，丈夫有责任爱他的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命。所以这个爱是一个特别大的，他这儿用的词是疼爱自己的妻子。按照圣经的道理说，没有理由啊，咱丈夫是没有任何借口不爱自己的妻子，同时呢妻子没有借口不顺服自己的丈夫。这是从天来的教训，我们必须遵守。那当一个丈夫真的如自己身体一样去疼爱自己的妻子，一般时候妻子跟从丈夫是没有任何问题。所以说最大的责任是在谁的头上呢？就是在这个丈夫的头上，这是最重要的啊！我们必须疼爱自己的妻子，为妻子舍命。我们应该好像自己爱自己的身体一样，说爱应该如何爱妻子呢？如同爱自己身体一样。我们男人特别喜欢我们自己啊。我那天举的例子就是，男人我们看镜子，虽然我们都胖成这样，看镜子的时候都觉得很帅了啊，对不对啊？女人看镜子是做什么？挑毛病。哎呀，我脸太胖了，哎呀，我这怎么那儿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主说什么？我们丈夫，他也知道我们疼爱自己，所以他说你们要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啊。我们要养好自己的家庭，我们要照顾自己的妻子，我们应该疼爱自己的妻子。结果呢，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在丈夫疼爱妻子如基督爱教会一样，当妻子愿意够顺服丈夫、跟从丈夫，我们发生什么？发生这个家庭关系就非常的和睦，这个婚姻关系就非常的美满啊。所以说，在我们学习家庭观的时候，我们说主要关系就是丈夫妻子的关系。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，虽然没有丈夫妻子关系重要，但是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系，就是这个父母与孩子的关系。父母与孩子的关系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讨论做好孩子，然后呢也要讨论如何做好父母啊。在1到4节，我们刚刚读的6章1到4节前3节经文是关于孩子应该如何对待他的父母，然后第4节告诉我们父亲啊，也可以包括母亲，应该如何对待孩子啊。所以我们要简单今天看一下父母与孩子的关系。在我们学习这个今天的课程之中，我们也必须明白啊，所有的家庭关系必须是以顺服为主。你说什么意思？以顺服为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男人必须顺服主，应该顺服他的话语，应该跟从天主。在他顺服的在他顺服之后，他才会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。当一个妻子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教会顺服基督一样，哎，我们就看到一个美好的关系。等到孩子愿意顺服自己的父母，哎， 我们就看到哇，这个家庭就变得非常美满。我们无论是丈夫妻子关系，无论是父母孩子关系，我们发现哇，没有任何的矛盾，不会有很多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以顺服主为本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他说因主顺服自己的父母，顺从自己的父母。所以我们还都能看到这个，应该你说家庭关系最主要关系是什么？个人与主的关系是首先，这是应该有首位的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但是呢如果，所以我意思是，如果我们人之间也要好关系，我们先必须搞好我们与天主的关系。等到这个关系，我们与天上的关系，我们与天主的关系这个和好之后，那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能解决。那我们说做好孩子，我们说如何做一个做好孩子呢？我现在要给孩子们讲到了啊，我要给你们孩子，你说我不是孩子，我是青年人，你还是个孩子哈。做孩子这个青年这个概念是后来变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青年的意思是他们愿意要成人的好处，但不愿意负成人的责任哈。其实不该是这样子。那等到你自己鼓自己，你自己在外面，你自己已经成家了啊，那你是个男人。或者是一个成人啊，但是现在你还在父母的家庭里面住着，不管你是15岁、16岁、17岁、18岁，无论怎么看，圣经说你还是一个孩子，一个儿女，应该如儿女关系来对待你自己的父母。但是首先呢，我们在6章1节是这样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你们做儿女的无，他说务要因主顺从父母。这个我觉得也值得提一下，保罗写这《以弗所书信》的时候，写给谁？写给以弗所教会。当时有一群人像我们这一群人一样，在一个地方聚会的。然后他给他们写一封信呢，是为了鼓励他们，是为了教导他们。然后呢，在这个书信里面，到最后一章头一节，他说什么？你们做孩子的，他没有说你们父母，你们做父母的，你应该这样教导你的孩子，他直接向孩子说话，这个很有意思。那当时呢，他收到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他是怎么一个方式啊？他们收到这个书信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教会面前有一个认字的，有一个能够读得清楚的人，他站起来会打开保罗这个书信，然后给他们读。保罗在这里知道。做这个教会里也有孩子，我们经常看到，无论是这个大教会也好，小教会也好，他们不让孩子与父母一起听道，他们完全是分开的。那保罗写书信，他说我给你们讲个道，孩子们应该怎么样？说明什么？说明孩子也和父母在一起做敬拜，这是十分重要的。我们要学会这个教育孩子，能够孩子也和能和我们一起做敬拜，他也能够听到，他也能够听牧师讲道，他也能够自己明白圣经，这个是十分重要的。不应该把他们分开到一边，然后呢有一个人给他们讲故事我们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。他在这里直接对孩子说话，他说孩子们，你们有务要，你们这个务要引主顺从自己的父母。自己的父母，所以我们说这个顺服父母是十分重要的，它十分重要的。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呢，如果我为了时间的缘故，我们不翻经文，我只给你打上了，就是哥罗西书3章10节，他也说同一个道理，他说你们做儿女的应当凡事听从父母，所以他用的词是听从，而且他加了一句凡事听从父母，然后呢后面加一句这是主所喜悦的。所以在我们学习这个儿女关系的时候，我们说，我们可以说这个顺服、顺从、听从、孝敬父母是十分重要的。经常呢，我们在如果我们看看这个父母呢，经常父母对于这个顺服或者对孩子听话这个事情，虽然他们愿意孩子听话，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听话，但是呢，其实不重视孩子听不听话这件事情。他们觉得我更愿意我孩子能够找那个上到好大学，我更愿意孩子能够找一份好工作，我更愿意孩子怎么怎么样。然后呢，他把听从父母这个概念他放到后面，他觉得不是特别重要。但是我们可以看看那个天主的话语，圣经里面他关于孝敬父母，他关于听从父母呢是怎么看的。 如果我们学习旧约圣经，我们发现在律法之中，在旧约，在以色列文化早期文化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孝敬父母是十分重要。到什么程度呢？如果你不顺服父母，当时的社会，当时的这个政府是能判刑一个孩子。所以它是特别重的一件事情。虽然现在天主没有这种的概念，也没有这样的教导，但是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就是什么？这个孩子教育非常重要。翻到罗马书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读一下20-29节。一章呢，如果我们是有时间读一下背景，你会发现他这里讲的都是不信呢。他说直到有一位天主，凡不信，但是不信他，不愿意信他，然后呢他们是做坏事情的人，他们是作恶的人，然后他形容他们的生活，他形容他们生活方式，他形容他们的行为。我们可以看看他是如何形容他们的，找到哪一第几页，1058，好，1058，一章29-30，他装足了各样不义，所以他说生活很多不义的事情，他提到提到很多，像我们你可以自己读29节，他提到奸淫，提到邪恶，提到贪婪，提到凶狠，他提到妒忌，凶杀，斗争，诡诈。然后呢，继续在30节往下读，他提到毁谤、恨天主、恨天上的主，对不对？会到傲慢的行为，还有骄纵的行为、自夸的。他说记心作恶，最后写什么？不孝父母。很多人觉得哇，这个，咱们看那个性奸淫呢，邪恶的事情，这个凶杀呀，这个斗争啊，这个诡诈呀，这是很不愿意宽容的一些恶行。但是孩子不听话，这无所谓了。但是圣经的意思是说，这些行为在主面前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恶的。你说为什么他会这样，这个尊重或看重重视孩子孝敬父母？原因是这样，我跟你解释一下。在圣经中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天主设立的权柄是有秩序的，他给孩子父母的原因是要他懂什么叫顺服。你知道吗？你的孩子长大了，他也必须懂什么叫顺服。他是从哪里开始懂顺服呢？他是从父母先学会怎样去顺服。一个孩子如果不从父母身上体会，或者从父母身上受到教育，家教教他如何教他顺服，那他到了社会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不顺服社会的权柄，法律他不听了，甚至最可怕的是不从他父母身上或者不从教育里面学会顺服，他也不能顺服主，天上的主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他为什么天主设立父母，要让孩子顺服他吗？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课，叫他学会顺服。当他上班，他得学会听从老板，对不对？长大成人之后，他得学会听从警察 和顺服法律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他不懂权柄，这个人呢，对社会首先是没有益的，对于这个神他也不会孝敬，也不会顺服，也不会学会听从天主。所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话。为什么天主能够提到奸淫，提到邪恶，提到凶杀，提到这么多我们一旦说是很严重的罪，然后里面还加一个不孝父母啊？所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句话里。首先呢，我们说孩子有什么责任，很清楚在这个经文里面，他们说孩子有顺从或者孝敬父母的责任，他要顺从孝敬父母，顺从孝敬父母。再读一遍经文呢，他说你们做儿女的不要因主顺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第二节说孝敬父母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父母，他后面加一句话， 他说顺从就是理所当然的，他是理所当然的。好，孩子们，你看我，听你父亲的话， 顺从你父亲是你应当做的事情，是你应当做的事情。他为什么没有给更清楚的解释？因为其实不需要太清楚的解释，这是一个自然法，人应该知道我父亲我父母是生我的，他们是我的权柄，我一切都是他们提供的，我需要孝敬，我需要顺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一个到14、15、16岁的小男孩，他觉得现在大了不用听父母了，但是他如果没有父母连吃饭都吃不上，他需要懂什么叫顺服，什么叫孝敬父母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十分清楚，我必须学会顺服他。到了我16、17，我记得当时自己觉得我已经长大了，我17岁，我有一次啊，可能被这个惩罚最严重的一回，我告诉我爸，我说我爸，我已经17岁，我现在参军，我到美国当兵都可以了，你还能管得了我吗？哇，这种不顺服的心，其实当时我连一份工作都没有，没有我父亲，我都吃不上饭，我都买不了我穿的衣服。但是呢，我当时觉得哇，我现在我能当兵了，到17岁就不用你签字了，我现在直接去当兵行了，对不对？这种很悖逆的心。他说顺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我们应该，其实从自然法，从我们自己的良心都已经知道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社会呢，他不一定支持这个概念。你说怎么不支持？社会不支持这个孩子顺从孝敬父母吗？肯定从口头上是这样说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看电影，如果你不用看大人电影，你看小孩节目，你看大部分的都是演的是什么？小孩不孝敬父母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，你们看过吗？啊，那小孩聪明，那爸爸是个傻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如果你看各种各样的儿童片呢，你会发现啊，你孩子在那儿看着这东西，他也在体会到哇，那儿子都比他爸聪明了，他爸这是个傻子，他不听他爸，而且很多时候不听他爸是对的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我们所看的啊，我们孩子所看的，他们所听的啊，他们从朋友所学到的，不是孝敬父母，而是意思是你要去追求自己的心。对不对？你不要孝敬任何人，你是你自己的人。对，但是天主的意思是孩子要顺服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后面呢，他也提到一句比较重要的话，他说顺从是最有智慧的行为。如果我们看下面的2、3节，他说这个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如果他孝敬父母这句话，这不是保罗自己写的，这个是从这个旧约的律法出来的。如果你看这个出埃及记，或者看民数记，申命记，我们都能找到这句话。这个是对于犹太人很早的一个法律啊，他在世界里边他写的，孩子要孝敬父母，他要孝敬父母。然后后面呢，在这个十诫里边呢，他提到要孝敬父母之后，他后面说，如果你孝敬父母，这能叫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然后他说，你发现了没有？保罗在对这个义父所教会的孩子们说，你发现了没有？在十诫里面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孝敬父母，就是顺从父母，就是听从父母。他说这就是有应许的。那你说什么叫有应许？然后他这里所提到叫你得福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他意思是一个人学会孝敬，他学会顺从，他在他生活中会得福的啊。他这里也是指的天主的祝福，他也说在世长寿。他的意思是他过的日子会比别人好，为什么？他学会顺从，他学会顺服，他学会孝敬。所以说你们孩子，你要过好日子吗？我们都要得福，对不对？那你顺从自己的父母。 我原来在美国在一个监狱服侍过，它是一个什么情况？我们美国有一些专门为少年人和青年人预备的监狱，它是18岁以下的罪人，然后他们都是吸毒的、杀人的，就是比较厉害的这个罪犯。然后我们进去，我们经常给他们开课，给他们讲课，希望呢能够看到他们有行为上的改变，也能够回入社会了。然后我记得跟他们讲课和他们聊天，我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共同点，而且在他背逆，对社会背逆，对法律背逆，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律体系的背逆的开头，都是以父母背逆开始。他是先做什么？要不就是没有父母的教育，没有父母教育他要顺服，或者他自己向父母背逆的说我不顺服你了，这是他犯罪的开头。他过的日子你觉得幸福吗？很不幸福。主的意思是什么？人学会这个孝敬父母，学会这个顺从，哎，在世上能长寿，也能得福，也能得到祝福，也能得到祝福。孩子，我这样跟你说，从你和你父母的关系，我能够很明显看到你属灵的光景如何。如果你顺服你的父母，如果你有一个孝敬父母的态度，那我也知道你与天主也能够有一个顺服的态度。但问题是啥？如果你不愿意顺服主所给你安排的父母，那你同时也在背你父母，背你天主，不顺服天主。所以说，我可以从你与你父母的关系来看到你属灵的光景怎么样？你到底是你是一个顺从天主的人？我可以看你属灵状况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哎，孩子如何对待父母，他也是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天主。所以说，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属灵的任务吗？我们孩子，我今年才6、7、8、9岁了，我能做什么属灵的事情吗？可以，学会顺服。学会顺服你父母，学会顺服你母亲、你父亲，这是很重要的属灵任务。好，后面呢，我们要提一下关于父母如何做好父母，如何做好父母。咱们从第四节开始，他说：“你们做父亲的，你们做父亲的。”首先，我要在这里停一下。他说：“你们做父亲，虽然父亲、母亲。”都适合着用这节经文，但是他故意的特别的提到父亲啊。如果我们看其他经文，我们知道母亲也有教育养育孩子的责任，但那为什么这里非得要先说父亲呢？啊，这也是很重要，我们必须明白这原因，就是父亲是家庭的头。家庭头的意思不是妻子孩子都是为你而有的，乃是丈夫必须做大丈夫，他必须负好责任，照顾家庭的肉身并属灵的需要。第四章写的父亲的义务是啥？他要培养好孩子、好儿女，他要教训他，他要警戒他，他要养育他们。但是很多父母现在说什么？说父亲现在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现在在外边工作呀，我回到家都回得很晚了，我把照顾家庭，我把教育孩子完全交给我妻子管了。”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呀，也是不对的。圣经的意思是，这个责任完全在你手中。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必须天天在家里陪着孩子，这并不是我的意思。而意思不是说你必须陪着孩子比你爱人陪着孩子时间一样或者更多，没有。肯定工作在外面工作的要和孩子花的时间少，但我意思是你责任在谁的手里？就在你的手里，不在你妻子的手里。所以说这个很重要。 根据圣经的教导，父亲应当是孩子生命中最大的影响力，他应该是最大的影响力。可惜的是什么？现在的父亲不再是儿女生命中最大影响力，他甚至拍不上第三次呢。他回到家吃个饭不管孩子，他不理了，他觉得教育哎，我让妻子管了，家教完全妻子负责了，我不负责任。但这样的父亲是不合乎圣经的。对于一个父母关系来说，这丈夫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，必须负责自己的责任，这是非常明显的。后面呢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。你要这啥意思？什么叫必须惹儿女的气啊？我是再给你看一个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六章四节嘛，他说给你不可惹儿女的气。咱看那个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志向。他后面又加了一个概念，他说恐怕他们怎么样，志向。那你说什么叫惹他们的气呢？我们在做父母经常如何惹我们孩子的气？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，这例子也是从圣经来的啊。我们在圣经中能够学到这种原则，这种真理。他们经常是不表达清楚自己的要求。好，我们经常做父母的，我们不表达清楚我们的要求。哎，我们要教育好孩子，但是孩子都不知道该干什么，对不对？经常是这样子。我们要开始严格的教育孩子，不做合我心意的事情我打他。那问题是他知道不知道你心意是什么概念，要你有没有给他表达清楚到底要他做什么。所以说我们经常的孩子他左右为难，父母对他有要求，而且因为他不合乎要求，他们也挨打呀。孩子不能不生气吗？心里很左右为难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我们应该表达清楚我们的要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给我爸开玩笑，我爸经常，我们和爸从小就跟他干活，我爷爷是木匠，他是做装修的，我父亲也是跟着我爷爷学的，所以我们小时候一有机会我爸又带我们工作，带我们去干活了。但是我爸有个特点呢，他在干活他想的就是他在干的这事情，然后他比如说在修个东西，然后说儿子给我拿那东西去拿，然后那东西是啥，其实他知道因为他懂，他知道该拿什么东西，他也要我懂应该拿什么东西，但是我这小孩我得哎这什么东西，然后经常呢怕那什么，怕说我，所以我去我找一找啊，其实我都不知道找什么东西，找完一会儿回来找不着了，他说那我去找，他找了，就在这儿，你们看见吗？就是桌子上了啊，没有看见呀，对不对？我们做父母经常这样子，我们要孩子明白我们心里我们思想里边的东西，但是不表达，因此我们会伤自己的孩子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在教育上不能严格，我们需要严格的教育自己的孩子，但是首先必须表达清楚。如果你说这个概念从哪里来，你说从圣经来的，我们刚看到这个哥罗西书三章，他说你孩子要听从自己的父母，听从，听这句话，这个字很重要，他必须能够听而且遵守。如果我们不表达，他没有办法听从顺从我们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表达清楚我们的意思。还有呢，经常我们偏爱一个孩子，咱们现在中国呀，多多数是独生子女啊，所以不一定会产生到这个问题了。但是呢，经常在孩子多的家庭当中，你会看到一个被偏爱的孩子，我更爱这个孩子。圣经中我们在哪里找？如果你学以扫和这个雅各的故事，记得吗？以扫是爸爸喜欢的，雅各是谁？母亲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到了怎么样？雅各 那个要受他爸的祝福，他爸不愿意给雅各，要给以扫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更爱以扫。你会觉得雅各长大了，他会说我不会偏爱自己的孩子，肯定的，我是被我父母不爱我，我父亲不爱我，只有我母亲爱我，我不会这样干的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他说什么？他生的儿子多，先生的12个，最小的是谁？第13个约瑟。他说什么？我爱约瑟。结果啥呀？那大哥哥们都恨约瑟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使他们心里不舒服，他惹他们的气了。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就把约瑟卖做奴仆了，奴隶了，买到埃及去了。我们不要约瑟了，啊！所以我们要注意，我们不能偏爱一个孩子，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。圣经要我们爱他们，我们孩子肯定各有各的这个特点。我们每一个孩子，我们现在家快生老四了。如果你，哎呀，生老，我觉得生老大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哇，这孩子呀，非常奇妙，他性格很独特。但是到生老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觉得出来应该跟老大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就也经验就是只懂老大的性格，结果发现老二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，他所喜欢的，他所做的，他做事情方式，他思路和老大是完全不一样。那到生老四，我们觉得可能就跟老大或者老二应该相同，结果呢，他是又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性格了。那我们父母经常会有一个比较适合跟我们交流的性格，啊，哎，我跟某一个孩子很容易说上话了，这孩子对我更亲，那结果经常会使我们偏爱一个。那你说这个孩子？经常会觉得啊，父母要偏待他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怎么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？经常应该是这么来看，啊，我们应该花时间，给每个孩子花了一样的时间，啊，像我们，我现在在陕师大读那个读历史吧，所以我每一周都得去上课了，偶尔会带一个孩子去跟着上课。然后呢，上完课我们会去，这个咖啡厅喝个咖啡，聊一聊天，就和爸爸约会吧。但是如果我老带一个孩子去，就带老大，哎，老大他坐得住，老大他那个咱们就是说聊可以聊天很顺利呀，我们做事情很顺利，然后老二就不带了。那怎么样？慢慢，老二就觉得爸爸没有。像老大一样爱我呀，其实爱我们可以用时间来看得十分清楚的，你如何花你的时间啊？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偏待孩子了。下面呢，我们也可以说孩子之间的比较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经常我们听到父母说，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姐姐一样，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弟弟一样，他学习好啊，你学习怎么那么烂呀，对不对？总是一个比较。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恩赐，我们所得到的，我们那个，我们这个善于做这个或善于能做另外一个事情，不是来自我们，乃是天主所赐的。这个孩子他虽然可能他理科不好，但也许他文科很好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能去让他追求或者夸奖他这个文科，鼓励他继续在理科努力？但可能另外一个孩子理科特别棒，哎呀，理科这个好挣钱呀，这孩子呢太棒了，你干嘛不能像你哥哥呀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不该做的事情，因为他这个性格，包括他这个不同的这个思想，他也控制不住。有人就是做某一件事情做得好，